用我们的歌声来向你献上，单单归向你，让我们的心灵因着敬拜你。主啊，求你临在充满在我们的里面。主，多谢你，你不单止在我们的周围，你应许就在我们的心中。你不单止你的恩典充满在全地，你的恩典都充满在我们的生命的里面。我们人生的每一个阶段都有你的恩典，因此我们献上我们的赞美和感谢。多谢主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我们唱第一首诗歌《荣耀归于真神》。大声少少啊，我们识唱这首歌，我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神。荣耀归于真神，他星就大师，为爱世恩心志，赐下道生之，献上他生命为若罪罪受害，永生满意大海，人人可进来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天地停住声音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万民快乐高兴，情来藉住耶稣进入父家中，荣耀归主，他已成就大事功。罪完全救人主，普劝大公，凡信者得永生，神应许世人，只要我众罪人真心接纳主，一经信靠耶稣，别蒙他赦免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天地停住声音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万民快乐高兴，情来藉住耶稣进入父家中，荣耀归主，他已成就大事功。赞美主，赞美主，天地停住声音，赞美主，赞美主，万民快乐高兴，情来藉住耶稣进入父家中，荣耀归主，他已成就大事功。荣耀归主，他已成就大事功。荣耀归主，他已成就大事功。阿门，哈利路亚。感谢主，神的救恩就是他成就了他的伟大的事工，这个是一个很奇异的恩典。弟兄姊妹，你有没有觉得这个是一个很奇异的恩典呢？很奇妙的恩典呢？因为我们罪人可以站在圣洁的上帝面前敬拜，我们罪人可以同上帝可以亲近，我们罪人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去领受他给我们他的圣洁的生命，跟他一起分享，这个是一个奇异的恩典。我们来唱这首歌《奇异恩典》。 其以恩典可担今天，我罪已得赦免，浅我失丧今被寻回，合眼今得看见，如此恩典使我敬畏，使我心得安慰。初信之师即满恩惠，全是何等宝贵，全赖靠主，全赖我主，捆锁尽脱，神我的拯救今晚属我，红恩倾倒赐予洒下，莫测恩典永不息安。哈利路亚，主啊，多谢你，多谢你呢一份奇异嘅恩典。许多危险试炼网罗，我已安然经过，靠主恩典安全不怕，更引导我归家，全赖我主，捆锁尽脱，神我的拯救今晚属我，红恩倾倒赐予洒下，莫测恩典永不息安，全赖我主，捆锁尽脱，神我的拯救今晚属我，红恩倾倒赐予洒下，莫测恩典永不息安，让来祈念圣徒欢聚，人光爱意千年，喜乐中赞在苦作前，甚望那一发现，甚望甚望那一快意，阿门。感谢神俾我哋呢个奇异嘅恩典。好，请将你手中嘅呢个杯同饼攞出嚟，我哋而家嚟守呢个圣餐，好唔好？将为圣餐感谢嘅祷告放出嚟咧，多谢。当我们要用这个圣餐的时候，弟兄姊妹，我们都来到上帝的面前献上这个感谢的祷告。好，我们用这一段感谢的祷告文，在主的面前我们一起的来感谢神，好不好？我们先为这个杯这个饼来献上感谢，我们一起来 读一起来同心的读上面的这个祷告文，就当着是你和我同心的祷告。我盼望我们每一个来到主的面前的人，我们都有一份真心的感恩的祷告。我们一起来祷告。主耶稣啊，2000年前的饼 今天再次从你的手中擘开两千年前的杯，此刻再次从你的手里递出，因你眷顾人类的慈爱，因你赐下这饼同杯，让我们享有做天父儿女的权利，成为永生天国的子民，得以承受你永不朽坏的基业。主，我们感谢你，感谢你借着圣灵将这饼同杯分别为圣，成为主的圣体同宝血，使我们领受你的饼同杯，可以与你联合，成为你的肢体。主基督，你是教会的头，教会是你的身体，我们是你的肢体。求帮助我们在教会里成为有生命的肢体，生命得着更新，并且明白我们与你坐席，不但是为了得安慰、得宽恕，更是为了更新我们自己，增加服侍的力量，可以在合一、恒心、忍耐和平安里服侍你。主啊，此刻我们追念你为我们受死、复活和升天，求在此刻的静默中发出光明、喜乐和能力，与我们同在，永不忘记我们是天父的儿女，相信、盼望、喜乐、平安、喜乐奔走而老，直到永生。感谢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尊贵的名祈求，阿门。我一起领受这个圣餐。一起用这个饼，跟着用这个杯。Hello, hello.我们一起用使徒信经来做我们的信仰的宣言，我们一起来。我信上帝全能的父，创造天地的主，我信我主耶稣基督上帝的独生子，因圣灵感孕，由童贞女玛利亚所生，在本丢比拉多手下受难，被钉十字架，受死埋葬，第三天从死里复活，升天坐在全能父上帝的右边，将来必从那里降临审判活人死人。我信圣而公之教会，我信圣徒相通，我信罪得赦免，我信身体复活，我信永生，阿门。好，请坐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再唱最后一首诗歌《恩典之路》，这个是一首国语的诗歌，我们一起来唱《恩典之路》。我们都识唱，放开你的心来唱。看似黑暗又没有盼望的人生，因着耶稣成为一条恩典之路；看似没有光明、没有前途的人生，因着耶稣成为一条盼望之路。
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正义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 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他使我的灵魂苏醒，为自己的名引导我走义路。你是我的主，引我走正义路，高山或低谷都是你在保护，万人中唯独你爱我认识我，永远不变的应许，这一生都是祝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恩典之路，你爱你手将我紧紧抓住，一步又一步，这是盼望之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，你爱你手牵引我走这人生路。好，感谢主给我们一首这么美丽的诗歌，是吗？当你人生行到没有希望的时候，其实你有一条盼望之路，就是耶稣。弟兄姊妹，我们在主的面前，当我们觉得人生好像没有什么值得去感恩的时候，其实这个是一条恩典之路，因为我们真是在主的面前，我们不配得到任何的好的东西，但是神仍然是这样看顾我们。今天我们继续今天的信息，是我们再讲天国子民的品格的第五方面。弟兄姊妹，很高兴今天你和我们一起来敬拜神，在诗歌美妙的诗歌底下有主的同在，这个真是我们在主里面领受一个很美好的时刻。我们今天要分享的是在天国子民的品格里面，我们继续去思考主耶稣教导的第五个有福的品格。这个品格是什么呢？大家记不记得第五是什么？记不记得？怜悯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什么？因为他必蒙怜悯。好吗？好吗？我们再读一次，好吗？怜悯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悯。我们都很熟悉这段经文。今天当我们会分两次来讲，但是今天我们要思想怜悯这件事的时候，我们先来去思考一件事，就是到底怜悯在圣经里面记载怜悯啊、恩典啊、神的爱啊，我们怎样去理解它呢？弟兄姊妹，耶稣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悯。 嗱，呢句说话俾我哋睇见一样嘢，就系、是、如果冇耶稣嘅力量，真正嘅怜悯咧系好难活出嚟嘅。因为怜悯唔系人天生，而且自然而然嘅产生嘅品格。喺耶稣嘅时代，罗马人系轻视怜悯嘅心。就好似我哋上一次讲到话，罗马人亦都系轻视温柔嘅人。当年嘅罗马社会同今日嘅现今嘅世界里面各地嘅人，我哋仍然系唾弃怜悯呢一件事。我哋确系咩啊？崇尚野蛮残暴呢件事。我哋都经历过，我哋周围有啲人系好野蛮噶，系嘛？系冇怜悯噶。啊，亲爱弟兄姊妹，嗱，耶稣话怜悯人嘅人有福了。对唔住吓，耶稣话怜悯人嘅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悯。嗱，耶稣唔系话如果你怜悯别人，别人也会怜悯你，会唔会啊？唔会哦，你都经历过系嘛，所以你好伤害。其实咧，我哋好多人咧有好多嘅。心灵里面受到好多的伤害，因为我们曾经是的确是怜悯别人，但别人却不会怜悯分你的。今天我要讲的是什么呢？如果我们按照上下文去理解耶稣的意思是什么，当我怜悯其他人的时候，神的怜悯就会透过我流露出来，是这样的意思。即是说，当我们基督徒讲怜悯的时候，是不可以将上帝将他挪开的。我想问你，佛教徒有没有怜悯啊？佛教的教义有没有怜悯啊？慈悲为怀嘛。其他宗教里面有没有怜悯啊？都有的。但是基督教的我们讲怜悯的时候，我们是不可以将上帝抽出来的。我想问你，无神论的人有没有怜悯啊？你有没有认识无神论的人很有怜悯的？有。你有没有认识过一些印度教徒很有怜悯的？有。我跟你说过，我和师母我们认识一些印度人的朋友，他们是印度教徒，他们是很敬虔的印度教徒。啊，在我们那里 Livermore 有一个印度庙，有没有入过去啊？我入过去那个印度庙，很大的印度庙来的。那里有很多印度人按时，现在又到了，好像是说今天啊，不知道今天是什么时候，是他们的叫什么光明节，土妖节，亦都叫光明节，他们就去拜的了。他们有没有怜悯？他们是很有怜悯的。有些时候我们觉得印度人比我们中国人更加会怜悯我们中国人。弟兄姊妹，耶稣的意思是，当我去怜悯其他人的时候，神的怜悯就会透过我流露出来。我们的怜悯是有神在里面的。请你记住这个意思，因为呢我还会再跟大家谈这一方面的。首先我们要讲一件事，就是我越缺乏怜悯，我就越远离神的怜悯。你生命的层次越高，你的属灵的品格越丰富，你就有怜悯的心。神的子民越靠近满有怜悯的天父，他就会满有怜悯的心肠的人。这个逻辑性是很强的。所以我们没有所谓我们的怜悯。我们的怜悯绝对不可以将上帝挪开的。当我们讲到这里的时候，什么是怜悯呢？现在我们跟着会讲多一点。什么是怜悯呢？当我们没谈到什么是怜悯的时候，好多人是将怜悯和恩典混淆的，是吗？我们基督徒呢信了主好多年了，你有没有尝试去理解一下，从成本圣经理解一下怜悯和恩典是什么来的呢？但是我发觉我自己都是的，有些时候我现在预备这个讲章的时候，我发觉哎呀，我好像越讲越乱，可能你要越听越乱，是吗？我尝试给你去理解，从上帝的他的这个我们相信的这个天父，他的性格，他的属性里面是怎样的呢？我们去理解，弟兄姊妹好吗？或者我们将怜悯和宽恕都混淆的，或者我们和公义公平混淆的。 又或者我哋同爱去混淆佢嘅。我就尝试咁样嚟解释，我尝试去解释咩系怜悯。下个礼拜下一次嘅讲道里边会讲多啲，我哋点样去运用呢个怜悯。首先弟兄姊妹，你睇一样嘢就系，我哋理解系咩？怜悯系超越宽恕，怜悯系超越宽恕。其次，怜悯系低于爱，或者唔好用低于啦，或者系怜悯系基于爱。第三，你越听又越乱啦，可能慢慢去理解啊。怜悯系唔同于恩典嘅。第四，怜悯同公义系并存嘅。这个我哋比较理解啦，系嘛？但系都有啲咩啊？有啲困难啊，系嘛？那就让我哋从呢四方面，我哋先去理解一样嘢，弟兄姊妹。第一样嘢就系，首先怜悯系超越宽恕嘅，系咩意思呢？如果我讲嘅过程里边，或者你仲未谂得好清楚，或者你唔赞同，唔紧要嘅。这个是我对上帝的认识和理解。怜悯是超越宽恕，是什么意思？在圣经里面提到，提多书第三章五节，我们一起来读好不好？他便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我们自己所行的义，乃是照他的怜悯，并且借着重生的洗和圣灵的更新。耶稣，圣经说什么呢？耶稣救了我们，并不是因为我们所行自己所行的义，这个我们明白了，乃是照着祂的怜悯。祂的怜悯成就了什么东西？耶稣的怜悯是成就了什么东西？透过神的怜悯，祂成就什么呢？就是成就什么？这句叫成就什么？使我们得着什么？重生的洗。重生的洗，如果我们从原文来看的话，就是一个新生命的开始了。我们有一个新的生命的开始，重生的洗。神的赦免是从祂的怜悯而来嘛。然而怜悯是超越宽恕的。为什么呢？怜悯为什么是超越宽恕呢？即使我哋冇犯罪嘅时候，神仲系怜悯我哋噶，就好似乜嘢？我哋可以对一啲从来冇得罪过我哋嘅人有怜悯嘅心，系咪啊？但系只有喺犯错犯罪嘅时候，你得罪佢嘅时候，才需要宽恕啊嘛。但系怜悯一直都喺存在嗰度噶。你知吗，上帝？你知吗，弟兄姊妹？当我们还在犯错的时候，神的怜悯还在这里。神的怜悯是没有离开我们的。我个人认为是这样，包括未信主的人。有很多未信主的人，他们没有体会，但是当我信了之后，我再看回，其实神的怜悯一直都在这里。有很多未信主的人，当他经历到很多困难的时候，他说，我很 lucky， 是吧？可能是我 lucky， 是我幸运。我个人发觉不是，因为上帝的怜悯还在这里。而我信了主之后，我发觉这件事是存在的，而一直都在那里存在。我们再讲下去，怜悯可以带来赎罪，怜悯是可以带来赎罪，但是怜悯也可以在其他的情况底下发挥它的作用的。神的怜悯不是单单只是宽恕我们的过犯，你会看见，而且是覆盖了我们生命的每一个层面，是不是啊？是啊。很多时候我是在上帝面前一个很坏蛋的人，我很多乱七八糟的思想，很多很恩皮，很神不起的东西，但是我发觉上帝没有立刻的来惩罚我，他是仍然带着他的怜悯给我很多机会和空间，是覆盖着我生命的每一个层面的。神的怜悯可以临到我的软弱，可以临到我的需要，祂可以保护我，亦都可以指引我们的方向。所以我说， 怜悯是超越宽恕，怜悯可以引发宽恕。这个是第一个思想，大家我们再去想一想。好了，弟兄姊妹，我们看第二点，怜悯是基于爱或者是低于爱的。那饶恕恕罪是来自于怜悯，怜悯是来自于爱。以弗所书第二章四到五节那里说什么呢？我们一起读嘛。然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那这段说话给我们看见什么？就好像怜悯超越宽恕一样，爱亦都超越了怜悯。那爱可以用各种的方式来显明它的，而不是一定要在怜悯或者宽恕的方式去表达出来的。在没有过犯的时候仍然是可以是爱的，是吗？或者说在没有罪的时候仍然是可以是爱的，你不需要刻意去表现出来的时候你一样是去爱的。那我们在哪里可以看见这件事呢？弟兄姊妹，其实爱是不是无时无刻都存在啊？是不是啊？你为什么不敢答我啊？即是你不肯定现在是不是真的爱是无时无刻的存在。我想问你，圣父爱圣子吗？圣子爱圣父吗？圣父圣子爱圣灵吗？在永恒的圣洁当中既无罪亦不是他们任何一方有需要，然而爱就已经存在了，是不是啊？圣父圣子和圣灵爱圣洁的天使，天使没有犯罪，他们亦都不是因为有需要，然而他们一直都被神爱住他们。当你和我上天堂之后，我们已经罪洗净了，我们已经没有罪了，或者这样说，我们没有这种需要了，是吗？但是神还是爱我们的。爱在怜悯中，听清楚，爱在怜悯中显露出来，怜悯产生宽恕。这样说，如果怜悯是一位的医生，爱就是什么？就是朋友。我再说一次，如果爱怜悯是一个医生，爱就好像一个朋友。如果怜悯是为了一种需要，但是无论你是否需要，爱一直都在永恒中存在。如果我们在遇到困难的时候我们才需要怜悯的话，弟兄姊妹，爱却是在任何时间都存在。这种这样的观念，我们可以这样说，你可以表露怜悯的表情却是不用爱的，但是当你真的爱别人的时候，你是用神的爱去爱别人的时候，你一定会流露怜悯的心，是不是？你留意到吗？弟兄姊妹，有没有人的表情是很怜悯你的，其实他心里面是没有爱的，有没有？有，我们常常都做这些这样的事啦，是吗？是啊，哎哟，真是可怜啊，转个身就忘记了，他的可怜呢跟你没关系的，是不是这样啊？弟兄姊妹，你发觉吗？我们的神宝贵的地方是他启示给我们，神是什么啊？啊，神是什么？你不知道？神是爱啊，神的本质就是爱啊。所以耶和华本为什么啊？本为善，那个善是爱啊。佛祖有没有爱啊？我想问你啊，佛祖哪里有爱啊？佛经里面根本没有启示佛祖是有爱的，他有怜悯的那个表达，但是他的本质不是爱啊，你知道吗？这个就是基督教信仰里面很宝贵的地方，就是神启示的自己是一个有爱的神。 你同我如果睇唔清楚呢样嘢咧，哎呀，真系要打劈劈啦！呢、这个神系有爱嘅神，同其他嘅神系唔相同嘅。其他嘅经典里边，佢哋嘅经典系冇启示，佢哋所谓嘅神系有爱嘅。唯有圣经讲到神嘅时候，佢话神系爱。这个就不同了，这个就不同了。第三个是什么？弟兄姊妹，第三怜悯的第三个解释是什么呢？怜悯的第三个解释是怜悯和恩典是不相同的。老实说，人所有的问题产生都出现什么？都出现我们的罪。我再讲过，记住下，牧师每一次你听我讲到罪的时候，我不是只是指道德的问题。我们讲出于罪的时候，就是我的罪的定义，就是我们从来都不承认上帝是上帝。我们没有将我们的生命完全的信靠顺服祂，这个就是罪了。人所有的问题产生都出于我们的罪。我们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呢？婚姻的问题是来自于什么？婚姻出现问题是来自于什么？是来自于我们的自私和骄傲，是不是？常常意见不合而分裂是来自于什么？我们的嫉妒，甚至疾病苦难是因为亚当在伊甸园里面犯了罪，而破坏了我们这个整个世界的秩序。在所有这些问题的里面，因着神的怜悯仍然存在，所以祂给我们解脱。但是神的恩典却是解决了我们问题的根源。阿们。我们的神的怜悯是存在，祂的爱是存在，所以我们可以得到解决。我再强调一样东西，在所有这些问题的里面，因着神的怜悯仍然的存在，所以祂给我们解脱，给我们释放，给我们 得到解决。但是神的恩典却是解决我们问题的根源。所以我说怜悯和恩典是不相同的。当然如果你硬硬说都是一样的，牧师，但是我可以说，如果你真的去分析的话，是不相同的。那我们再继续讲下去。在我们所有的问题的里面，怜悯是解除问题的症状，而恩典是解决我们的病根。怜悯提供我们惩罚之前一种的缓刑，是吗？现在是不是还是缓刑？我觉得是啊，上帝他怜悯还在等着别人来信主，来悔改，来领受他 的生命。上帝的怜悯还在等着你，还在等着你的未信主的亲戚朋友，还在等着其他那些人需要我们去传福音，他的怜悯还在。而恩典解决了我们的病根，怜悯提供我们惩罚之前的一个缓刑，恩典却是给我们完全的赦免。你看见不同吗？怜悯减轻了我们人生中的痛苦，但是恩典却是治愈了疾病。当我们悔改转向耶稣而得救的时候，你回到神的面前的时候，怜悯会跟你说什么？怜悯跟你说什么？现在你不会到地狱了。但是恩典说什么？是啊，你会去天堂啦。哇，神好丰富啊，又怜悯又恩典啊，真的啊。怜悯说我为你的罪难过啊。恩典说什么啊？没错啦，你真是聪明啊，我赦免了你的罪啊。 怜悯话我唔会计较你嘅过犯啊，但系恩典话乜嘢啊？我会忘记你嘅过犯。亲爱的弟兄姊妹，圣经里边神点解要同我哋启示咁多佢自己嘅属性？点解要用咗咁多呢啲字咧？其实如果你认真嘅去睇圣经，你好好嘅去读神学，了解神学里边所讲嘅嘢，你会发觉呢个神好特别噶。佢似乎咧系咩啊？连个肚都俾埋你睇噶，我系边个？而且你发觉佢好咩啊？佢好丰富，好伟大。第四个，怜悯同公义系并存嘅。你信唔信呢样嘢啊？啊，怜悯系同公义并存嘅。对唔住啊，弟兄姊妹，等先啦。有好多人都认为怜悯和公义是不能共存的，是吗？怜悯和公义是互相抵触的，所以有些人就否定一件事，否定神最重要的属性之一就是祂的公义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们理解中认为在怜悯里面是看不到公义的，他们说神不会同时又公义又怜悯。他们说如果神是完全公平的，那他怎能够不去惩罚罪恶呢？他们说如果神是怜悯的神，那他就不会是惩罚的罪，他就不会惩罚罪了。有很多人是这样认为的，但圣经讲得非常清楚，圣经讲得清楚是什么？不愿意面对罪的怜悯，只是感情用事，而不是真正的怜悯。正是这种虚假的怜悯，不正视罪的问题，这种虚假的怜悯使到很多父母是没有好好的管教他们的子女，放纵、溺爱，结果是什么呢？这些仔女、这些孩子就活在一种罪孽和邪恶的当中。正因为这个社会上充满着虚假的怜悯，就误导了许多的人，不用对自己犯的错、犯的罪去负责。现在的社会是不是这样？很可能就因为我不明白神的怜悯，不愿意去面对自己罪的一种怜悯，使我教养我自己的女儿的时候，我其实是一种虚假的怜悯。我们再讲下去就是什么呢？让我解释一下，弟兄姊妹，忽视公义就是什么？践踏怜悯。忽视公义就会造成混乱，忽视公义就会贬低恩典，忽视公义就是否定真理。圣经讲一句说话俾我哋睇见，怜悯同公义系并存嘅。一齐读呢段经文，一齐好吗？慈爱同诚实彼此相遇，公义与和平彼此相亲。诚实从地而生，公义从天而现。耶和华必赐福气俾我哋，我哋嘅地也要出土产。弟兄姊妹，你睇见呢句说话嘅时候，你睇见一样嘢，即系话怜悯唔系冇代价噶，怜悯唔系到冇代价嘅。例如吓，当我嘅仔女，我个仔佢发生车祸嘅时候，佢嚟到我嘅面前吓，我仔发生车祸。他来到我面前的时候，他请求我原谅他，我会怜悯他，我会原谅他。但是一定要有人对这个车祸付出代价，而这个人 就是我了，是不是？因此怜悯不是没有代价的，人是要付出代价的。你搞清楚这件事，就比你更加明白为什么信耶稣这么重要。有些人以为他们只要接受神的怜悯，我不用悔改就可以上天堂。我跟你说，这个就是全讲的廉价的恩典，这个是一种错误的教导，不是耶稣说 的恩典。这种不用悔改就能够得救的讲法是错误的，误导罪人产生一种空洞的盼望，因为这个是一个虚假的福音。而且如果任何人都可以为可以靠着的好行为就进入天堂的话，这个是藐视侮辱耶稣所付出的代价。现在我必须要告诉你，你需要悔改。我亦都提醒弟兄姊妹，基督徒信耶稣，你在悔改那一刻的时候不是停留在那一刻，悔改是在你追求属灵成长的过程里面，在服侍的里面，你每时每刻都要注意一样东西，就是我都要悔改。我再讲一样东西，弟兄姊妹，如果任何人以为可以靠着他的好行为就进入天堂，这个是藐视侮辱了耶稣所付出的代价。我们需要悔改，请求神的怜悯，神会宽恕你。耶稣就是唯一上天堂的那一条路，不要自以为是的去扭曲神的怜悯。因为弟兄姊妹，神的怜悯是基于祂的大爱还有祂的公义。神的怜悯不是基于祂的同情和伤感，而是基于祂为你牺牲流血，这就是为了你和我的罪而付上的代价，亦都是为了所有愿意认罪悔改的人付上的代价。福音的内容是什么？福音的内容就是你的罪所有需要付出的全部的代价都付清了。在十字架上，耶稣满足了神的公义。当你相信这一切都是为了你成就的时候，你就会得到神的怜悯。千祈不要相信那些人所说的，就是关于哎呀神是忽视罪恶的讲法，或者神 向公义妥协，或者说人人都可以上天堂，这个是错误的讲法。讲这些说话的人是自己挖了一个陷阱，冚上禾草，然后他引你走上去。所以神是特别的严厉去责备那些假师傅假先知。耶稣说什么？弟兄姊妹，怜悯人的人有福了，因为他们必蒙怜悯。这个不是说如果你是怜悯人你就可以 赢得怜悯，不是。这种想法和神所说话是刚刚相反。耶稣的意思是，当你愿意去怜悯人的时候，你的心就会从神那里接受更多的怜悯来和别人分享。弟兄姊妹，基督徒的属灵生命有一样东西很重要。如果我们已经是蒙神怜悯的人，神的怜悯都存在，神的爱都在这里，我们蒙了神的怜悯，我们得到神的恩典和爱的时候，我们只是停留在我们的心的里面，而我们不将它去让它流露出来的时候，你就正在 你的生命就正在好像死海一样，你的心灵里面就不会有源源不绝的上帝的能力，上帝的生命的能力充满住你。还记得我说过吗？请你记住这一点，这一点下个礼拜会继续围绕住这一点。你越亲近神，就会得到越多的怜悯。你得到越多怜悯越多的时候，你就越会怜悯人。你怜悯别人的时候，你就能够得到更多的怜悯。请记住前面所讲的几样东西，都是跟神的性格有关的。换句说话，弟兄姊妹，你就会成为一个怜悯人的管道。如果尘瘾阻塞了这个管道，你就不能够再通过你，神就不能够再通过你去倾倒他的怜悯。当你流露出你的怜悯的时候，你就会经历一种释放。当你怜悯别人的时候，你就有自由。当你怜悯别人的时候，你就不会受怨恨去缠累而消耗了你的精力。我讲过好多次，弟兄姊妹，最消耗你的精力精神是什么？就是怨恨不断的缠绕住你。当你怜悯别人的时候，你就可以解决这些情绪的困扰，不至于麻木不仁嘛。当你怜悯别人的时候，你就可以打破心灵的这个捆锁，你在侍奉上才可以结出果子。侍奉一定离开不了有一种属灵的品格，因为如果我们没有这种这样的生命的话，你在侍奉上是很难结出果子的。当你怜悯别人的时候，你就会从阻碍属灵成长的痛苦黑暗当中解放出来。弟兄姊妹，为什么我们信主了这么多年，我们好像都没什么成长呢？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觉得好像有很多的阻碍呢？是不是我们忘记了我们要成为神怜悯的那个流通的管子，让神的怜悯透过我们？当我们越去怜悯人的时候，神就会使用我们。其实圣经有很多东西的教导是非常非常的实际的。弟兄姊妹，你发觉一样东西，我们就会从一种针锋相对的恶意批评当中被解放出来，从老域里的挑剔别人的恶习当中被解脱出来。这些就是一种恶习，是阻塞了神的怜悯临到我们的身上。你有没有注意到，很多时候基督徒我们有一种很喜欢去挑剔别人，很喜欢恶意的去批评别人，为什么会变成这样？我想是因为怜悯已经在你的生命中已经失去了，是吗？或者是这个恶习阻塞了神的怜悯临到你的身上。所以耶稣说什么？耶稣说怜悯人的人有福了。你是不是有福的人呢？当你怜悯的时候，你就是一个有福的人。亲爱的朋友，弟兄姊妹，神是一位医生，满有怜悯的神，他今天就要医治你，他要打通你一切的阻碍，一切的阻碍你的生命去成长，去更加似你的神的那种的阻碍。你愿意让他来医治你吗？你愿意求他来医治你吗？其实他正在等待你伸出你的手，求神帮助你。帮助你什么？ 帮助你成为一个更有怜悯的人，用神的怜悯挪除我那种挑剔别人的恶习，那种争锋相对的恶意的批评，那种的释放，这一种释放唯有神的怜悯可以使你得到释放，得到医治。我们低头，我们祈祷。在天父，当我们将你的性格，将你启示你自己，再一次展开在我们的面前的时候，其实主，我们实在太明白一件事了。如果没有你的话，上帝啊，我们的生命到底会变成怎样呢？多谢你，你是有怜悯的上帝，你是满有怜悯的天父。很多时候我们活在一种争锋相对的关系的里面，我们常常恶意的在批评的时候，其实更加显得我们在你的生命，我们不懂得怎样去活出怜悯的生命。很多时候我们被奴役到一个地步，我们常常很习惯的去挑剔别人的这种恶习的里面，使我们人际关系，我们同我们另一半夫妻的关系，同子女的关系，同朋友的关系，都出现了很多的问题，是因为上帝这种这样的恶习显现出我们在神的面前，我们需要你的怜悯临到我们的身上。我们在你面前祷告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求你帮助我们，我们更加知道明白我们需要怜悯，让你的公义的真理帮助我们，带着你的怜悯去对待我们周围的人。多谢你，让我们愿意求你的医治，你必会医治我们，你必会释放我们。多谢你听我们的祷告，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名，阿们。好，我们背诵啊，将时间交给你啊，我们一段经文啊。好，我们一起来背这段经文好吗？这段经文是什么呢？在以弗所书第二章四到五节，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再来一次好吗？神既有丰富的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当我们死在过犯中的时候，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你们得救是本乎恩。以弗所书第二章四到五节，弟兄们记住，怜悯是需要付出代价的，是耶稣他付出了这个代价。好，将时间交给 Willman 弟兄，他需要做报告。
OK， 咁我哋就而家系报告事项。咁首先系多谢神咧，俾我哋有呢个嘅机会，能够系一齐嚟敬拜神。咁咧就，请问在座有冇边位第一次嚟参加我哋崇拜嘅 ？OK， 咁咧就如果冇咧，咁我哋继续下边嗰项啦。咁咧就系11月19日咧感恩节我哋有呢个感恩节嘅主日崇拜。咁嗰日咧，我哋系有诗歌感恩诗歌啦，同埋邀请咗四位嘅弟兄姊妹嚟到係分享感恩嘅見證嘅。咁完咗崇拜之後咧，亦都我哋係會有呢個嘅感恩聚餐，咁係歡迎你，同埋都係邀請你屋企人嚟到一齊嚟參加，嚟到一齊嚟到數算主耶穌基督嘅恩典。咁咧就係嚟緊嘅11月10日咧，就有呢個豐盛團契喺網上舉行，係8:00舉行嘅。咁亦都係歡迎你哋喺網上嚟到係參加，嚟到一齊嚟到學習，彼此嚟到係嚟到扶持嚟過呢個團契生活。咁咧就另外Jesse 提我一樣嘢報告，就係一陣間完咗之後，我會有祈禱會嘅。咁咧就係 特別嗰啲係初信班嘅弟兄姊妹咧，就冇參加祈禱會嘅咧，咁可以去到副堂嗰度食咗午餐，然後翻返嚟呢度咧，咁就會繼續上課嘅。咁就報告事項咁多。咁而家跟住我哋係唱三一重。
好，弟兄姊妹，我咧就系领受上帝俾我哋嘅祝福。愿主耶稣基督救赎嘅恩惠、天父上帝嘅慈爱、真理圣灵嘅感动、光照、引导，常常都与我哋众人同在，直到永永远远。阿门。
阿门。阿
弟兄姊妹请坐，我们接下来是祈祷会，将时间交给